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开始讲前行的第六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前行引导文，现在我们在讲闻法方式。那么在讲到闻法方式的时候，也是分发心和行为。那么在行为当中的话，我们有所断之行为和应取之行为。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这个，就是说所断之行为。那么所断之行为的话，主要包括了这个三过、六垢和五不持。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法器的这个三种过失。我们上一堂课也是讲了，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闻所生慧啊，还有修所思所生慧以及修所生慧分别做障碍的，就是耳不住如负气之过，还有意不持如漏气之过，杂烦恼如毒气之过。那么我们在这个闻法之前的话，首先就是说要观察自己的相续到底有没有这些过失。如果就是说有如上的诸多的这个过失的话，应当就是说以正知正念来进行摄持。如果就是说有如上的诸多的这个过失的话，应当就是说以正知正念来进行摄持，断除这些过失。那么下面继续讲说，诚如闻声一样，思维时要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观修时应如愚人品味一样，行持时应如金牛食草一般，得果时应如云散日出一般。这里边啊，就是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五种比喻，那么讲解了我们在这个闻思修以及行持和得果时啊五个阶段的这个就是说过程，以这个比喻做了这个就是说形象的这个说明，应当如何如理如法的做这个闻思修行，乃至于最后得果，应当就是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定解，都是说用非常形象的比喻做了这个说明。我们下面的话也会一一啊来进行做这个介绍。当然我们在这里边讲这个闻法方式啊，其实就是大家一定要了知闻法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上师在讲这个净土教言以及在其他的比如说广论当中啊，都讲了很多，就是说在这个讲法之前也是讲到了一些关于闻法的这个功德。我们也应当知道修行解脱道的这个修行者啊，不论是在家居士也好，出家修行人也好的话，实际上都是说最初的这个起点一定要听通过这个听受善知识讲经说法，那么才能够说引发正见，然后就是说依靠这个正见来进行思维啊观修啊，乃至于最后这个得果。如果说第一个我们没有闻法的话，那么正见不能产生，正见不能产生，那像后面的就是思维也好，那个修行也好，以及这个就是说行持得果的话，那么这些修行的种种的这个就是说验相体会啊，那么都不能够在相续当中升起。所以在听闻集当中也是说了，说由闻知诸法，由闻断诸恶，由闻那个就是断无义，由闻得涅槃，也是讲到了我们说通过这个听闻佛法，我们才能够了知诸法。这里面了知诸法，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过程当中，什么是我应该就是取的，什么是应该舍的，那么只有通过听闻佛法，那么相续当中才能够说产生这个智慧的明悟啊，懂得这个就是说取舍啊，有这样的一种抉择的妙慧。没有这个听闻的话，不可能说了知一切万法，而且就是说借而由闻的话，可以遮住我们的恶行啊，种种的这个恶行。因为首先有了这个正见，由闻知诸法，有了正见之后的话，那么不如理如法的一些这个心态也好，行为也好的话，那么自己自然而然会断除。而一些对修行有利的种种的这些就是说那个善法的话，功德的话，那么就应该是这个取的。还有就是说，这就是说由闻断诸恶，以及由闻断无义。我们通过这个听闻佛法，那懂得了一些真实的这个道理，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说世间当中啊，一些无意义的，比如说为了这个就是一些这个自己的生活造这个恶业，以及就是说在这个放逸散乱当中等等的这些无意，全部就是说能够断除，那么最后就是说由闻必定会得到这个涅槃。所以 以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听闻的话，那么自己的相续当中啊必然会产生戒定慧种种的这个殊胜功德，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说闻法啊之先啊了知这个就是说闻法的这种功德，那我们就说自自然然对于这个闻法方式自己会重视起来，什么样是一种如理如法的闻法方式，什么样是一种不如理如法的这个闻法方式，那么自己自然会就是说有所这个取舍。所以像这个听闻的这个功德的话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总之最后会获得就是说究竟的解脱，那么暂时也能够就是说调柔自己的这个相续啊，那么就是说由听闻这个正法懂得了很多的这个行为和心态的这个取舍啊，那么自自然然他会趋入这个解脱道，所以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以下所讲的这个五个阶段当中啊，首先就是说这里边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就像野兽闻声一样这个野兽闻声的话，也就是说有些野兽它喜欢听一些这个就是说对这个音乐啊非常这个着迷比如说对这个琵琶呀，那么猎人了知野兽的这样的一种习性，那么两个猎人一个人就是说弹这个琵琶，那么在这个野兽非常这个聚精会神啊就是谛听的时候，那么另一个猎人就发射这个毒箭，那么把这个野兽就射死了。所以他就是说野兽闻声啊，他对这个音乐非常着迷的时候，那么就是非常这个专注啊闻声。所以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对于这个法义法音啊等等的都应当就是说如这个野兽闻声一般啊，自己内心有一种就是苛求心，一种欢喜心来进行谛听，那么这个时候闻法的时候必然而然他会这个就是说专注。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闻法的时候要像野兽就闻声一般，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讲的实际上由闻知诸法呀，我们的这个正知正见就是依靠听闻佛法而得来的，尤其是像这个就是说趋向解脱的出世间的这些正知正见的话，那么我们仅仅说依靠自己一个人就是看一些这个佛经啊等等的话，如果说没有宿世的一些慧根啊，很难就是说从中了知佛法的这个真意啊。那么一般在这个就是佛教的传承当中，不论是汉地也好藏地也好的话，那么最初都是说要依靠这个自己的这个师父也好上师也好的话来进行做这个接引，为自己讲经说法，那么长时间的依止这个善知识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尤其听闻佛法的话，那么才能够就是说产生这个正知正见。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应该是说最开始的一个前提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正知正见肯定是依靠听闻佛法而得到的。所以我们也是经常讲说这个佛法无人说随会梦能解，如果这个佛法没人来进行讲说呀讲解的话，那么即便是说自己有再高的这个智慧，不可能说真正了知佛法的这个就是说真谛。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说在自己修行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作为这个初学者，最开始一定要依止这个善知识，那么在善知识的这个座下听闻佛法，这是说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在现在的话各种各样就是说听经闻法的这个条件也具足了，所以我们就是说自己除了自己的这个必要的这个事情之外的话，一定要空出这个时间来进行听闻佛法而且像这个就是说佛法的话如如意宝一般啊，如果真正了知它的这个殊胜性之后的话，那么在经典里边有些高僧大德也是说以自身肉买义就是说也是合也是应理的，就是说以自己的这个身肉啊卖来进行就是说卖掉以后的话，那么能够换得听闻佛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啊，也是说非常这个就是应理的。所以我们看在佛陀的广传当中，或者说在佛陀的本身传当中的话，那么佛陀舍自己的这个身肉还有自己的这个妻子啊等等呢，就是来进行求得一次俱寂的这个佛法。而且对于这个就是说佛法的话，那么就是说很多的这些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吸自己的这个骨髓啊，然后就是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来进行书写这个佛法。所以我们对这样就是说如意宝一般而且又是极为难得的这个佛法呀，要一种这个就是说就是难遇难遭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那个心态，那么这个时候同时还要就是说了知闻法的这个利益，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在这个闻法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内心就会非常这个就是说专注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个闻法的时候一定就是说非常投入，然后像这个野兽闻声一般啊来进行 专注的这个听闻佛法，就是说在听闻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听闻之后的话，肯定要思维法义。那么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就像北方人剪羊毛，这里边的这个北方人指的是在这个榆树啊，就是那个青海一带啊，就是他们在这个春天啊剪羊毛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那个一处不留的，那么从这个身上腿上啊就是说那个毛啊，全部就是把那个旧的这个毛要剪掉，就是一点不漏的把它剪掉。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思维佛法，对于这个法义的话，也要一字不漏的，那么全部就是说来进行那个接受啊，全部来进行接受。所以我们比如说在这个思维法义，比如说就拿我们听闻这个前行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法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个好像就是这个是好的，那个不好，这个我听那个不听，或者说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等到讲到这个四种不共的这个外前内前行的时候我才听，现在这个文法方式反正也是在讲了，没有什么就是说我都懂了，没有必要听，有这样的一种曲折心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不应理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上师也好，善知识也好，法师也好，所传的这个法没有什么就是说差别只要讲的是这个佛法，那么我们都应当就是说去这个听受啊，去这个专心的这个谛听，专心谛听，一丝不漏的去这个思维，一丝不漏去思维。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个引导文啊，或者现在大家观修这个共同外行行的时候，我们不论是观修人生难得也好，还有就是后面的这个寿命无常啊，比如说这个人生难得，对于里边所说的这个比喻啊、数量啊、因啊、果啊，我们应当就是一一来进行做这个思维。那么对于这些前行的这个就是说引导文里边的这个观修方法，比如说按照这个三善三处引导文的话，每到这个一步，我们都要就是说去这个就是说思维啊，那个专心的这个思维。不能够认为哎，这个引导文非常重要，那个引导文不重要，那么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思维法义的时候，尤其在一个非常圆满的这个法义，比如说前行引导文也好，或者大家观修的这个三善三处引导文啊，那么对于这个前后次第，然后就是说每一个这个次第当中的这个引导文，应当说没有这个一取一舍，应当就是说全部来进行做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观修，这是说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本身这个佛法就犹如蜜糖一般中边结甜，所以的话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学习每一部法的时候，那么像这个就是说前行引导文啊，实际上就是说不论是在最前面也好，在这个就是说中间乃至于后面的话，实际上都是说对于我们改变自己的相续，然后就是产生佛法的这个受益啊，都是说非常有益的。所以千万就是说不要一取一舍，或这一段听那一段不听啊，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对自己的这个修行肯定是有这个就是缺憾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思维法义的时候，因为所思维的这个对境非常殊胜，全部是这个就是说佛法，尤其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论是净土班还是这个就是前行班文思班的话，所文思的每一部法都是说有佛经也有这个论点，全部都是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所以他们这样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宣说的话，有他们的这个就是说密意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度化众生的种种的这个就是必要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对于这些法义啊，应当就是说从头到尾，然后就是说那个专心的这个谛听，谛听之后的话要全部的如理如法的来进行做这个思维。尤其像这个前行引导文，这一次堪布也是讲得非常详细，目的就是想让大家通过这个这一部华智仁波切的这个前行引导文啊，真正在相续当中就是说引生修行次第的一种定解，然后比如说对于这个人生难得，还有下面的这个寿命无常啊等等的，就是说真正相续当中如理如法，而且就是说非常这个贴切的产生定解的这样的一种必要性，讲的也是这个非常详细。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思维法义的这个过程当中，结合我们华智仁波切的这个普贤上师的言教，还有结合上师的这个讲解啊，那么自己就是说一定要如理如法的这个思维，这是说在思维的时候。下面我们讲在观修的时候，观修时候应如愚人品味一般。愚人品味的话，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也是讲如这个雅人就是哑巴品糖味啊，那么他就是说那个能够知道这个糖的这个就是说酸甜苦辣都知道，那么糖的话是甜味，他能够就是说了知，但是因为他是哑巴说不出来，或者是像这个愚人的话，那么他就是说不懂得这个表达，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有这个体会的，有感觉说不出来这样的一种这个体会。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谛听之后来进行做思维，那么思维之后的话， 自己肯定要做这个就是说观修。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思维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应当对自己所观修的这个法义一定要有一种感觉，不能够说就像这个世间人小学生背书一样，好像一点感觉也找不到，那么这不是说得到真正的这个受益。一定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思维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融合到自己的这个相续，比如说讲到人生难得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哎，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世界当中，我得到人生啊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就是说得到人生，我又能够说直遇这个殊胜的善知识，听闻这个如意宝一般的这个佛法，确实是说这个就是说非常这个难得的。因为在现在就是说人口那么多，然后就是说人当中啊，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思想错综复杂的这个就是说思想当中，我能够真正就是说屈入到佛法当中啊，应当就是说有一种这个难得之感。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每一种观修，比如说人生难得的话，你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就是说像这个愚人品味一样，虽然就是说说不出来，但是真正能够就是说体会到人生难得，体会到这个寿命无常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才算是这个就是说得到了这个佛法的美味啊，才算得到佛法的这个美味。而且我们就是说学习的这个佛法过程当中，通过就是观修时应如这个愚人品味一般啊，确实应当体会到这个佛法不能够说落于这个形象上，哎，我听闻了多少多少佛法，我念了这个多少多少咒，关键是在自己的这个相遇当中，能不能够真正就是说升起佛法难得呀，然后就是说很多的这些无常空性的这个证件，自己就是说能不能够认同，能不能够说深入体会到无常和空性的一些这个意义啊，这也是说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如果说这一点体会到的话，实际上我们上师也是再强调说，我们应当把这个佛法融入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怎么样融入到生活当中啊？就是要自己的这个相遇当中，对于这个法义能够说有所这个体会。一旦有所体会，比如说对于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信心啊、恭敬心啊、欢喜心啊，佛法的这个难得的话，那么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在自己的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位移当中，自己也会自然然。就是说去这个行持佛法，去行持佛法。所以我们在这个观修时啊，一定要对这个法义有一种深入的这个体会，这是说在观修的时候。那么接下来讲在行持的时候应当如这个鸡牛食草一般啊，在这个藏地，就是说尤其很多的这个牧民啊放牛，尤其很多牧童放牛的时候，都会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经验，也会了知就是说饥饿的这个牛啊，它遇到这个草的时候，它会一点不漏的，然后就是说全部那个就是说吃掉，而且就是说看到这个草的话，你根本就是说遏制不住它，然后就这个鸡牛啊，饥饿的这个牛会这个就是说什么也不顾，然后就是说唯一的这个吃草，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以上的这个基础上，比如说在听闻思维还有修行的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行持当中啊，行持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鸡牛那个就是说食草一般，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行持啊，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动力，有一种这个动力，然后就是说那个完全以佛法来进行摄持，那么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行住坐卧种种的这个威仪，在种种的这个行持当中啊，那么就是去行持这个佛法啊，并不是说好像就像这个狗前放这个就是说青草一般，好像正法对于自己的这个相续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那么他也不会说真正的这个去这个就是说行持啊。所以一般我们如果真正就是说没有相续当中如理如法升起这个进修行果的这个次第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印象的话，那么一些这个业障比较重的这个人，那么佛法在他面前的话，就像在狗前放这个青草一般啊，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益乐。但真正你明白了这个佛法的殊胜性，像我们就是说前面再所讲的，通过这个文思修行产生了这个定解，懂得了这个佛法的殊胜性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行持佛法的过程当中，就不会说无动于衷。确实就是说真正就是说的这个修行人的话，那么他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行持，确实就会像这个鸡牛那个食草一般啊，是非常这个积极主动的渴望的一种心态，然后去行持佛法。这是说我们在这个行持时应当如鸡牛食草一般。 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讲这个第五个阶段，也就是说在德国的时候，因像这个就是说云散日出一般啊，那么整个就是说光明普照，那么遍照整个的这个就是说大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德国，当然他这里边所讲的这个德国啊，并不是说唯一获得了这个圣者阿罗汉的果位，或者说获得了这个圣者菩萨的这个果位，这里边的这个德国比较广义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讲，就是说我们在每种这个修法之后所得的这个果，每做或者说每种这个修法之后啊所得的这个果。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这个前行的时候，我们不论是修这个上师瑜伽，还是修这个比如说这个人生无常的话，那么打个比方，我们说在这个修持人生无常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生无常的几座这个观修自己达到量的时候的话，那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那个厌相，也就是说自己相续当中会产生一切万法都是这个无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定解，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遣除无常的这个增益就不会认为说一切万法是这个常有的，一切增益全部就是说遣除，而且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念头当中啊不会被这个常有的这个念头所转，那么这个时候就像说太阳突破了这个乌云的遮盖散发出光芒一般啊，那么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修法达到这个一定量的时候，那么比如说观修这个无常达到量的时候的话，那么确实就是说无常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光芒啊，那么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会散发，那么同时会遣除一些以前的这个就是说常有的这些乌云的这个遮盖啊，那么会遣除。所以我们以这个观修无常作为这个例子的话，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佛教当中的这个进修行果，那么最后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这个修法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厌相，那么这个厌相实际上就像云散日出一般啊，那么自己的这个相续会有一种这个本质性的一种转变，也就是说自己以前的一些错误的这些观念，比如说常有的观念，还有这个快乐的观念，以及就是说有我的这个观念，那么通过我们佛法的这个闻思还有这个观修行持的话，那么最后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会有一种根本性的这个转变，那么以前的这个一些执着也好，还有就是说常有的一些这个颠倒的这个妄念的话，那么全部会这个如云散日出一般啊，那么遣除以前种种的这个乌云的种种的这些这个就是客神的这个遮盖，那么相应当中一些关于善法的出离心菩提心，还有这个无我般若空性正见，那么全部这些智慧的这个光芒啊会在自己的这个相应当中散发这个如太阳一般的这个智慧光芒，遣除一切的这个就是说乌云的这个遮盖。所以这是说我们通过前面的五种这个比喻啊，五种比喻说明了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观当中的这个就是说五个这个次第阶段，在这个闻思修行以及德果的这个五种阶段啊，给我们做了这个详细的这个说明，而且是非常这个就是说形象的这个比喻。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的这个内容的话，那么在五个阶段下面华智仁波切啊，那么通过这五个阶段里边的这个闻法，对于这个闻法又做了进一步的这个详细说明，说意思是说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野兽闻声是怎样的情景呢？野兽酷爱琵琶的声音，就算猎人从旁边射毒箭也不发觉，仍旧怡然专注的听着。这是说野兽的这个闻声的这个情况在这个印度啊，那么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就是野兽闻声，他酷爱这个琵琶等等音乐的这个就是说声音啊，所以这个专注地听，所以就是说即便说猎人给他射毒箭，他也察觉不了。那么对应的这个意义的话说，同样在闻法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力求做到情不自禁，身毛竖立，泪流满面，双手合十，而全神贯注的谛听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闻法的过程当中，也要就是说尽量那个就是说做到这个情不自禁的，而且就是说非常这个欢喜，非常难得，非常感动的，浑身就是毛孔竖立啊，泪流满面，并且就是双手合十的这个就是说全神贯注的来进行谛听。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文法的时候，就是讲到一定要这个就是说专注。那么这个专注上也是对于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耳不注如覆其之过。我们通过说真正自己专注来进行听闻佛法，那么能够就是那个断除耳不注如这个覆其之过，根本就是说听闻不到这个佛法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只要自己就是说懂得佛法的这个殊胜性，文法的这个功德，那么自然而然就是在听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自己会被这个法义所吸引，那么会专注的来进行谛听，专注来进行做这个谛听啊，所以一定就是说要这个专注。而且在这个未曾有因缘经当中也是讲到了很多闻法的这个功德，其中也是讲到说从闻舍非法，然后行至不死处，仙人净视闻，诸天亦复然啊。我们从闻，那么舍弃非法，因为从闻自己产生正知正见，那么必然会就是说舍弃这个非法，如理如法的来进行行持。那么由这个就是说听闻啊，那么行至不死处，像我们刚才所举的，在这个听闻集当中也是说由闻得涅槃呀，那么达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大不涅槃的境界。而且作为世间的一些就是说仙人啊，还有这个天人，那么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这些神变神通，有特殊的这些禅定的功德，所以就是说他们一般比一般的这个世间人要有这个傲慢心。但作为这样具有一些这个世间殊胜功德的一些仙人也好，天人也好的话，具有傲慢心的这些仙人啊，那么他也会就是说对于就是讲法者，他会就是恭敬诚实，尤其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这个地方啊，会这个诸天守护，而且就是说天龙八部也会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守护，仙人也会恭敬诚实听闻佛法的人，或者说讲授佛法的人，诸天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说要了知这样的这个殊胜功德。而且按照这个恰美仁波切有些教言当中也是讲，在这个就是说我们闻法的时候，像这个就是讲法的这个法师上师啊，善知识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在他讲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加持会融入到这个法师善知识的这个相遇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听闻佛法，听闻上师也好，善知识来进行讲法，就如同说听闻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就是说讲经说法呀，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加持会融入到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相续，懂得这样的这种殊胜功德的话，那么相信就是说在座的道友们啊，也会说对于这个文法的这个就是说方式啊，也会就是说来进行重视，尤其在这个文法的过程当中，自己也会专注的来进行专注的这个谛听啊。所以我们在那个还有在这个菩萨藏论当菩萨谛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这个悉求遍知，悉求遍知，专注熟耳，意善静住，意善静住，以一切心思维听闻啊，因为我们就是说专注谛听的这个委员，实际上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法器三过当中啊，耳不住如覆其之过。那么怎么样来进行对治说耳不住如这个覆其之过呢？实际上这里边也是讲了，我们就是说如果是希求辨知，你对于这个辨知佛果或者说智慧啊真理啊有一种希求心，那么这时候知道这个就是真理的这个来源，就是说通过听佛法来进行了知的话，那么自自然然会这个专注熟耳，耳时的话会这个专注于这个法音啊来进行做这个谛听。那么通过悉求辨知还有专注熟耳的话，那么就能够对治耳不住如这个覆气的这个过失。那么接下来自己的这个心啊，就是那个善于这个恭敬安住在这个恭敬心当中，以这个信心恭敬心欢喜心来进行谛听啊，那么就能够遣除一切的这个不善心念，也就是遣除一些散乱心啊或者贪嗔痴的这些杂染的这个心态，那么以信心和恭敬心善的这个心念来进行谛听。那么这个的话上可以断除前面的这个杂烦恼如这个毒气之过，杂烦恼如毒气之过。那么最后就是说以一切心啊思维谛听的话，我们就是说自己的全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啊，自己的这个心念，那么来进行就是听闻了以后思维就是法义啊， 那么这样来进行思维法译的话，那么可以断除我们前面所讲的意不迟啊、如这个就是说夫妻之过。所以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当中，要想断除法器三过的话，实际上就像菩萨地论当中所讲的，你只要就是说专注啊、然后就是说也那个自己以一个信心、恭敬心、善心，就是说摄持来进行谛听，而且就是说谛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时来进行思维法译的话，实际上就能够对治前面我们所讲的就是说法器的这个三种过失。而且在佛经当中也是经常说那个谛听善思维之。那么佛也是让我们就是说要这个真实的就是说善巧方便的这种谛听啊，那么以此来进行断除一些就是不好的心念，或者说不专注的这个心念，并且就是说善思维之，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这个思维这个法义啊，也是这样来进行讲。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就像说这个获得不死甘露一般啊，对于这个法义有一种这个就是说苛求希望之心，那么自自然然自己会这个就是说专注的这个谛听。实际上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要了知啊，在这个就是讲也好闻也好，在这个讲闻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刚才未曾有因缘经当中所讲的诸天啊，还有一些这个非人的话，全部会这个恭敬听闻这个就是说佛法。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佛经的这个教证当中，金刚语当中也是讲到了说，在这个比如说听闻这个般若经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讲授般若经的这个过程当中，诸天来进行守护，诸天也会来进行谛听这个佛法。所以我们一定要了知这个就是说佛法的这个殊胜性啊，那么自然自己会产生这个意乐。那么否则尽管身体坐在听法行列中，但心里却杂念纷飞，口中也打开了其语的福藏门，一边胡言乱语，一边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这些通通是不应理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专注谛听，那么在这个行为当中也能够看出来，比如说尽管身体就是跟大家一起坐在这个听法的行列当中，但是自己的这个心啊，就是说杂念纷飞。就像托嘎仁波切所讲说，在这个一堂课当中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心念已经这个神游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想这想那，想东想西啊，杂念纷飞，根本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耳识也好，心识也好，没有专注在这个法义当中，不但心里边就是说打这个妄想，口中啊也是说这个打开了这个祈雨的福藏门啊。这里边这个就是说福藏门的话，就是一种这个讽刺的这种语气。那么华智仁波切也是说，像有些人在这个就是说听闻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就是说跟底下跟其他人窃窃私语，或者说自己在这个听法的行列当中，然后就是说发信心啊，打手机啊，打电话啊等等的，就是打开了这样的这个祈雨的福藏门。那么这些的话，实际上在以前如果说就是说有些这个居士啊，没有真正懂得这个闻法的一些闻法方式的话，自己以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法师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那么自己在下面就是说时不时的跟别人来进行说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实际上都是说不如法的一种行为。而且就是说在我们闻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切记就是说这个不要这个就是说说这个祈语，说一些这个跟正法无关的这个话，乃至于就是说说话的话都是这个不允许的。而且在这个就是闻法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祈语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属于一种这个舍法罪。而且以这样的一种舍法罪的话，那么来世啊转生往往会转生在一些鹦鹉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旁生当中。为什么会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果报呢？因为你在这个就是闻法的过程当中自己来进行讲话的话，那么影响自己听法，也会就是说影响这个自己周围的这个道友啊，然后就是说共修的这些同修他们的这个闻法，所以就等于是断除了自他的这个闻法的这个因缘。那么这样一种功德就等于是舍法罪，那么以舍法罪的这个过失啊，也是说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功德是非常大，但如果说自己没有如理如法的来进行行持的话，那么我们在后面也会讲正法反成这个就是说非法的这个因啊。所以切记就是说不要就是说打开这个祈雨的福藏门。还有些就是说一边这个自己也没有跟别人讲话，但是自己在这里胡言乱语啊，或者说一边这个就是说东张西望，没有这个全神贯注，心不在焉的话，那么这些通通是不应理的。而且就是说以此为这个就是说一种不好的这个缘起，那么自己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可能会不闻正法呀，乃至于就是说对于这个正法没有真正的意乐心， 所以像这些的话都是说不如法的这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些比如说对于佛法没有真正意乐的人，确实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现象会这个出现，或者没有懂得佛法的这个殊胜性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文法他也不会这个如理如法，反而对一些世间的这个就是说电视啊电影啊，那么自己反而会这个全神贯注的这个就是说谛听啊那个就是说观看啊，或者说去这个听闻啊等等的，这都是说我们的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业障所这个就是说导致的。所以像这个仓央嘉措那个上师也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说那个曾经讲过嘛，说在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应当就是观想出来的这个上师的容貌啊观想不起来，那么不应该就是想起来的一些情人啊亲人的这个容貌一直浮现于这个眼前。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凡夫的这个心态往往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对于正法没有一种苛求之心，那么对于一些这个非法轮回当中的这些事情的话，反而会这个就是说自自然然去能够就是说想起来啊去这个专注。而且仓央嘉措上师也是这样讲的，说在这个观修不论是在静时也好动时也好，那么观修的时候说历历情人挂眼前，肯把此心移学到即生成佛有何呢。以前法轮微报也是也是曾经讲过，如果说我们就是把自己就是就是跟这个一些亲人啊情人之间的这种心态，那么就是说转移到就是说学佛法，比如说在观想阿弥陀佛也好本尊也好上师也好的话，就如同好像就是世间的这个就是那个有那个就是情感之间来进行做一种转换的话，那么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专注心态，那么即生成佛没有任何的这个困难。但是就是说像我们轮回当中的就是说巨富的这些凡夫的话，往往就是说对于轮回当中的这些名声啊财产啊还有自己的这个感情非常有一种就是说专一的这个执着，但是对于这个正法的话往往缺乏一种这个就是说专一的这个执着。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就是说自己已经趋入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就应当说转变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心态啊，那么把这个自己以前对于轮回的这个专注，那么转变成现在对于佛法的这个专注，那么这样子的话自己才能够真正啊就是趋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一些就是说不如法应当来进行做这个断除。那么在这个闻法期间，甚至就是包括诵经念咒等一切善行也要放下来集中精力的恭听啊，不光是说前面一些不如法的这些就是说恶的心念也好，或者一些这个放逸散乱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平时的一些除了这个闻法其他的一些善行，比如说我们说诵经啊还有念咒啊，那么这些并不是说不如法，应该是说一种善法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我们在听闻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应当放下来而集中精力的这个就是说恭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就是说哎，一边我要这个就是说眼睛就看到这个录像，然后看到上师的这个这个影像啊，耳朵听闻这个就是说声音，那么手里的话他同时还要左手拿着这个念珠，右手拿的这个转经轮，认为自己的这个珠根都要用上，然后就是专注于这个法义当中，想法是非常好，但是做法的话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不如法的。所以在藏地的这个文法的这个规矩当中啊，那么讲到了说在文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说手里拿念珠啊或者是拿这个转经轮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全部就是说要这个放下来。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了得功德的这个轻重，那么在所有的这个功德当中啊，应该说文法的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就是说面对这么殊胜的这个对境啊，我们在闻法的时候，那么除了这个闻法以外的其他的念咒也好，自己有些人认为反正一边闻法自己一边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咒语的这个就是说量也非常多，那么不耽误的这个时间自己一边念咒，觉得好像就是说一心两用啊，但实际上的话这是什么呢，不如法的。所以就是说一定我们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那个华严波切这里边的这个教言，还有很多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所以在闻法的时候啊，其他这个善行啊全部要放下，拿念珠念心咒这些就是说转经轮啊等等呢，就是说全部要这个就是说放下。所以闻法的这个功德由此看出来啊，也是应当说非常非常殊胜。所以 以前法王的一个老弟子老堪布啊，在讲前行的时候，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讲的，说他一辈子啊，虽然说念了就是说极易的这个心咒啊，极易的这个心咒，但是说在他的这个心里边就是说真正有这个把握的，就是说自己在临死的时候真正有把握的，他说反而是这个就是说听闻了一些佛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功德自己觉得非常有这个把握，没有说通过说念几亿心咒那么自己对这个生死有把握。那他老人家在讲前行的时候也是说，对于这个就是说通过听闻佛法，那么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修行啊才有了这个就是说把握。所以我们由此啊能够了知种种的这个善行功德，虽然都是这个功德，但是也要明白他们的这些之间的这个轻重。懂得之后的话，我们在这个闻法当过程当中啊，应当就是说遣除一些不如法的这个行为。那么在这个听闻之后，应当将所讲的法义牢记在心，并且经常实地修行。正如释迦牟尼佛也曾亲口那个曾亲口说，曾经亲口说，五味如说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啊。那么我们以上就是说排除一些在闻法的一些不如法的这个行为，那么专注谛听。那么在这个专注谛听之后的话，我们像前面所讲的，亦不持如漏气之过，应当排除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漏气之过，应当讲这个法义啊，所讲的这个法义牢记在心啊。牢记在心之后的话，还要这个就是说经常的这个就是说实地修行。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像吾等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讲的，佛也是讲说，我已经为你们宣说了这个解脱的这个方便方法，像这个三藏十二部里边所讲的八万四千的这个解脱的法门啊，那么都已经给我们做了这个宣讲。那么宣讲之后的话，佛也说当知这个解脱是依赖于谁呢？就是依赖于自己。那么自己在听闻佛法佛陀的这个教法之后的话，那么应当什么呢？依教修行啊，那么才能够说最终获得解脱。所以从此啊，我们应当就是说看出佛法的这个殊胜性。像我们说佛陀来进行利益众生，虽然有种种的这个就是说事业，身与意的这个事业啊等等的这个事业，但是在这些事业当中，最主要的这个事业的话，就是说以转法轮啊来进行利益众生。所以佛陀在很多经典当中也是说，佛陀是以这个就是说教法佛法宣讲佛法，那么通过宣讲佛法的话，那么弟子可以就是依教奉行啊获得这个就是说解脱。所以解脱的话，唯一就是说是依赖于这个自己，并不是说依靠这个神通让这个弟子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进行获得解脱，或是唯一好像依靠这个佛陀也好，或是依靠这个阿弥陀佛，像这个就是说抓住你的头发把你就是说拉到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拉到一些清净刹土，不是这样子的。唯一是说依靠这个正法啊，那么就是说才能够说让这个众生这个就是获得解脱。所以在其他的一些教言当中，佛也是讲到了说，我不是说以这个水来洗这个罪业，不是以手来进行拔出这个罪业，那么唯一就是说是依赖讲说这个正法，众生依教奉行啊，那么修行佛法才能够获得这个解脱从此的话，我们也能够就是说得知，像现在就是说在善知识和这个弟子之间啊，法师和弟子之间，师父和弟子之间，上师和弟子之间的话，那么建立这样的一种师徒关系，上师和弟子眷属的这个关系的话，一定要通过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说沟通啊。而且我们在依止上师依止善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本的话就是要自己相续当中获得这个佛法的这个受益。如果说没有获得佛法受益，唯一只是说哎上师命令弟子给自己提水啊背包啊拿东西的话，这种关系不一定说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师徒关系。所以上师来进行师授弟子的话，从佛陀乃至于就是诸大菩萨，还有传承的这些上师们，还有就是汉地的很多的这些净土的，还有这个就是说禅宗的一些高僧大德，都是唯一通过这个佛法来行利益弟子，让弟子当中获得这个就是说佛法的这个受益，并不是说唯一给自己做事情啊才能够就是说获得这个受益，不是这样子的。当然就是说特殊的这种情况除外，像弥勒日巴马尔巴罗扎和这个弥勒日巴尊者之间等等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说城市上师做一些这个苦行，那么最后通过上师的加持获得了这个就是说正悟，这种情况必定是说那个就是说少之又少。所以我们也不要想哎我跟上师做一些事情，然后的话有一天上师拿这个鞋拔子然后给自己就是说头顶上一加持，自己突然就获得了这个证悟。这种情况的话，应当就是说从自古以来的话，除了一些就是说极有这个缘分的聚得的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的这个就是说因缘的话，除此之外，我们就是说翻开很多高僧大的这个传记的话， 利益众生，唯一就是说通过这个弘扬佛法才能够说达到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就是说效果呀。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就是说末法时代的话，我们医者上师也好，或者作为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法师啊，那么来进行利益弟子的话，唯一就是说通过佛法来进行做这个利益，那么通过佛法来进行就是说医者这个上师啊，那么这个也是说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说重要的。因为我们说从本着释迦牟尼佛，那么从就是说那个开始的话，那么也是唯一通过佛法来进行利益这个众生。而且就是说我们也要那个知道，我们众生的话就是说相遇当中就是说都有成佛的这个种子，都有成佛的种子。那么一旦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闻法，那么相遇当中产生正见的话，如理如法的来进行修持，那么最终自己的这个相遇当中啊，也必定会现前如是的像我们的这些具德的这个上师的境界，诸佛菩萨的这种境界，那么必定在自己的这个就是相遇当中啊会现前。所以像这个汉地圆照比丘尼啊，非常有名的这个比丘尼，他在圆寂的时候心脏不坏，曾经就是说在他圆寂临终之前的话，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寄颂啊，讲到了说自来自去自三昧，自修自证自金刚啊，那么也是讲到说非常自在的这种境界，自来自去，然后获得这样的一种三昧的非常就是说自在的大自在的这个境界啊，而且就是说自修自证，那么自己会获得这个金刚持如来的这个果位，也就是说获得这个金刚不坏的这个境地啊，也是这样来进行讲。所以我们说当然在最开始初学者要依止这个善知识，那么依止善知识的这个就是说目的的话，实际上就是要这个听闻佛法，那么在自己的这个相遇当中获得佛法的这个受益，那么获得佛法受益之后的话，我们才会让自信的这个佛性来进行现前。如果自己只是说完全依赖于他人，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师父，自己的这个上师，而自己就是说哎，我把自己的这个身口意全部供养上师，然后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成就也好，修行也好的话，也全部就是说付诸给这个上师，自己一点也不这个就是说修行啊，不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的话，那么最终能不能够获得解脱，也是要打个这个问号的。所以像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啊，都已经讲到了说这个解脱依赖于这个自己。所以我们在这个文思修行依止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再就是说上师堪部们也是跟我们强调，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这个相遇当中获得佛法的这个受益啊。想要获得佛法的这个受益的话，那就像我们在听闻方式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专注之后的话，自己要这个思维法义，不忘法义的话，你才能够说如理如是的来进行做这个修持。那么上师为弟子讲经说法，就是教导弟子如何那个闻法修法，如何弃恶从善，如何身体力行。首先讲到这个上师啊，那么也是说那个为弟子就要讲经说法，而且这也是利益众生啊最好的这个就是说方便方法来进行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之后的话，还要教导弟子如何的这个闻法修法，如何的来进行弃恶从善，如何身体力行。你比如说我们说在密法当中正行是非常殊胜的，那么谁都想就是说我直接去入这个大圆满的大手印的这个正行，但是就是说作为上师就有必要给弟子来进行介绍，想要就是说去入这个大圆满的正行的话，首先要打好一个这个基础，那么首先要把这个家行修好，那么这个次第的话就需要上师的这个指点，没有上师指点的话，那么人都有一种好高骛远的这个心态，谁都想从这个正行休息，但是说自己的这个相续还没有堪能，还没有调柔，那么你就说直接去入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正行的话，不一定会对自己的这个相续产生这个就是说受益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这个上师，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堪布让为我们来进行宣讲这个前行的目的的话，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啊，能够就是说调柔堪能，转变自己的这个相续，成为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法器，那么这就需要什么呢？上师的这个教导。而且作为上师的话，也有必要就是说对这个弟子啊，那么介绍这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如何这个断恶行善啊，如何就是说身体力行，那么这也是说上师来进行利益众生的这个就是说方式方法，就是这样来进行利益众生的。而就是说像这里边的话，像我们法如一宝的话，那么在他一生的这个弘法立身的这个事业当中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在众多的这个善巧方面当中啊，那么法如一宝非常重视这个文思修行，讲经说法是非常重视的。乃至于像法如一宝在90年就是说视线当中啊，就是说双目已经就是说看不见的时候的话，那么在这个就是说90年开始一直到那个就是说2004年法如一宝视线圆寂之间14年当中的话，从来没有间断这个讲经说法，只要在这个学院的话，每一天啊全部就是说 不论是身体怎么样的话，那么都会坚持这个，就是说为这个就是说眷属们啊来进行讲经说法，所以也是强调了这个就是讲经说法的这个就是说重要性啊。而且在这个汉地的话，像以前的那个就是说那个三论的这个就是说法师吉藏法师，那么他一辈子当中啊讲这个三论讲了100多遍，还有就是说讲这个法华经啊等等的，也是就是说讲了这个300多遍，还有像这个大般若经大智度论啊，也是说讲授了这个就是说几十遍，如此这个数量之多。所以在以前，尤其在古代啊，汉地就是说很多高僧大德，那么在一辈子当中啊，就是说讲经说法不是说一次两次，都说几十次几百遍几千次这样来进行讲经说法。所以就是说翻开很多的这些高僧传当中啊，那么他们就是说一些这个具德的这个上师，不论是净土宗的上师也好，禅宗的这个就是说善知识也好的话，那么都是说通过这个正法来进行做这个利益众生。在藏地的这个就是说高僧大的这个传记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很多就是说高僧大德，像那个就是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啊，一生讲经说法的这个就是说数量啊，也是说这个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上师作为这个就是具德的这个上师的话，想要利益众生的这个相续啊，那么一定要通过这个讲经说法才能够说真正达到利益众生的这个相续。如果就是说自己没有就是说通过讲经说法来进行利益众生啊，光是让这个弟子做事情等等的话，能不能够说真正利益到这个众生的这个相续啊，确实就是说值得来进行思维。所以像这里边华智恩波切啊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上师为弟子摄受弟子的话，一定要通过这个正法来进行摄受那个弟子。那么下面讲作为这个弟子应当怎么样来进行依止上师说作为弟子务必要念念不忘，时时铭记上师传授的所有教言，进而付诸于实践，也就是实地修行。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弟子的话，那么就是依止上师的这个根本啊，就是要说从佛法当中啊获得这个受益。那么唯一根本的就是说要这个念念不忘，时时铭记上师的这个教言，种种的这个教言，比如说我们现在所传授的前行也好，般若也好，净土的这个教言的话，那么自己要这个铭记在心。那么铭记在心之后的话，进一步要这个付诸于实践。比如说我们观修人生难得，观修寿命无常，一定要就是说实地来进行观修，那么也就是要这个实地修行。所以作为这个弟子的话，并不是说诚实上师，当然是有殊胜的这个功德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身口意三门来进行诚实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就是说有这个财务的诚实啊，有自己的这个身口的这个城市，那么还有什么呢？法的这个城市，真正在这个三种城市当中最殊胜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文思修行正法，通过这个文思修行正法的话，那么才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城市上师。所以凡是一些真正的这些上师善知识们，就是说并没有强调就是说通过这个身口来进行城市自己，或者说通过这个就是说供养给上师钱啊，就是说才叫这个真正的城市，都是强调就是说弟子们要这个文思修行佛法，那么这才是说对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报恩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作为这个弟子的话，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正法一定要这个就是说重视。如果在这个依止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就是说依教奉行啊，没有把上师的这个教言铭记在心，没有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修持的话，我们可以说并没有达到这个依止上师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真正功德并没有现前。所以作为这个弟子的话，一定就是说要这个就是说这个铭记上师教言，并且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那么相反，如果将上师所传的法义抛之脑后而没有记在心间，虽然也可能有一点文法的功德，但是对佛法的词义一点一滴也不能领会，由此看来几乎与未曾文法没有差别。那么相反的话说，如果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听闻法义的过程当中，没有真正就是说铭记上师的教言，把这个就是说法义抛之脑后啊，听完了以后全部忘了，然后没有就是说记在这个心间，就是虽然也可能就是说有一点文法的功德，当然我们也知道文法是非常殊胜的，即便是说你不理解法义，但是如果说你去听闻的话，那么就是说肯定是有这个功德的。但是我们作为这个自己具有思维力的这个人的话，你对这个法义啊，就是说一点一滴不能够领会，不能够思维的话，那么由此看来就等于说跟这个未曾闻法呀没有这个任何差别。因为就是说未曾闻法的话，他对法义也没有任何理解，那么虽然你就是说曾经听闻了这个佛法，但是对这个法义的话 你没有重视起来，没有就是说去思维啊，反复的这个就是说去思维的话，那么全部就是说忘失，那就是说对于法语也等于是说跟这个没有文法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所以就是说像这个烧红的这个铁离开，一旦离开了这个火又变黑一般啊，那么就是说离开了这个听法行列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相续还跟以前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具有贪嗔痴的这个相续一般啊，那么还会就是说产生一些贪嗔痴等等的这个烦恼，不能够说调柔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相续。所以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边也是就是说讲到了这个我们在文法的这个同时啊，那么就是说要这个铭记，还有就是说去思维法义，那么让法义融入自己的这个相续，不能够忘失这一点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就是说也应当来进行了之。所以在那个涅槃经当中啊，也是讲到了说这个就是说怎么样来进行就是说获得这个涅槃啊，说依靠这个四种法，那么才能够获得涅槃。哪四种法呢？第一是清净善友，那么第二是专心听法，第三是细念思维，第四是如法修行啊，讲了这四种条件。说如果离开了这个四法，想要获得这个涅槃是根本就是说无有是处，是不可能的。那么一旦就是说具备了这个四法，我们首先就是说要清净善有，亲近这个善知识。那么亲近善知识的过程当中，第二个条件我们要专注这个专心听法。那么专心听法的话还要什么呢？信念思维。信念思维之后的话要如理的这个就是说如法的修行，那么依此这个四法，那么才能够获得涅槃。应该是说这个四种这个条件缺一不可。比如说你离开了这个亲近善有，那你不可能说有获得这个听闻乃至于后面的这个修行得果的这个就是说条件，不可能就是说得到的。那就是说你虽然亲近善有了，但是你没有专心谛听，那么也不可能说有这个思维和修行的这个就是后面两种。那我们说亲近善友也具足了，专心谛听也具足了，但是你没有这个细心思维，比如说像这里边我们所讲的，你没有就说虽然听是听了，但是说没有真正的去思维这个法义啊，没有把上师的这个教义铭记在心的话，那么也不可能说正法融入到自己的这个相续，如理如法的这个修持也不可能达到。所以在这个四种条件也是其实就是讲到了我们要依止善知识，还有就是要什么呢？文思和这个修行这个条件的这个重要性。依此四种条件的话，我们才能够就是说获得这个涅槃呀。所以就是在那个我们已经具足了这个就是说善知识的教研，还具足了这个听闻的这个过程，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要重视起这个正法，那么一定要这个就是说思维，还要这个如理如法的修行啊。这里边就是在涅槃经当中啊，也是那个就是说这样来进行做的这个宣说。那么就算是将所闻之法记在心中，但如果与这个烦恼混在一起，也不能够真正步入正法。就像吾等塔婆仁波切所说，若不如法而行持，正法反成恶趣因啊。那么我们就是说接下来讲的这个条件的话，也就是说前面条件都具足了，我们又能够专心谛听，那么又能够说真正把上师的这个教言记下来，但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就是说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一定要清净，以信心恭敬心，还有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菩提心，还有密圣的这个清净心的这个摄持下来进行听闻，一定要排除一些杂烦恼的这个就是说发心啊。如果说反之你与这个烦恼就是混在一起，比如说以贪心来进行听法，以嗔心来进行听法，以散乱心来进行听法的话，以无记性来进行听法，这些烦恼混在一起，实际上他不能够说真正步入这个正法。所以像吾等塔婆仁波切也是说，如果说我们不如理如法的来进行行持的话，那么虽然你就是说接触的是这个正法，比如说我们是闻佛法，但是的话因为你的这个就是说依靠这个名闻利养等等的这个就是说非法烦恼的这个心态来进行摄持去闻法的话，那么正法反而成了这个就是说自己堕入恶趣的这个因啊。所以在华严经当中也是讲到说，牛饮水成乳，蛇饮水那个就是说成毒啊，就是说同样的这个就是说水，但是就是说牛就是说饮的话成为这个就是甘露的这个乳汁啊，那么蛇饮的话饮水的话反而就是说增长它的这个就是说毒液。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正法，如果自己能够以这个善心摄持 来进行这个就是说行使的话，那么正法确实非常殊胜。就像我们现在文法听就是讲也好，听闻这个佛法的话，那么这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功德。我们如果说如理如法来进行行持的话，那么确实可以成为什么呢？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但是反之啊，如果说我们以这个非法和烦恼混在一起，以名闻利养啊等等的这个，为了获得一些地位啊、名声啊，那么去这个讲法也好，或者说听闻佛法也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就像这个蛇饮水成毒一般啊，那么正法反而成了这个恶趣之因。像在《大智度论》当中，龙树菩萨也是讲到说，就像这个蛇啊，它那个就是说饮这个乳汁的话，唯一什么呢？增长毒啊。乳汁就是说非常殊胜，醍醐也好。那么作为这个蛇，它来进行饮用的话，那么唯一就是说只能够增长它的这个毒液。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么殊胜的这个对境啊，一定要就是说调整这个发心的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说殊胜的。因为在这个佛法当中啊，就是讲这个善巧方便。所谓的这个善巧方便的话，并不是说外在改变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条件，唯一就是说依靠我们的这个意乐。如果我们的这个意乐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你懂得这个掌握，懂得什么样是一种非法的心态，什么是这个就是说积累这个殊胜功德的这个善巧方便的这个心态，那么依靠这个三殊胜来进行做这个摄持的话，那么就说在我们说念一句这个观音心咒，那么听一堂课法，这么就是说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啊，那么就可以积累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但是反之，如果自己就是说不善于调整自己的这个发心和意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反而就是说正法反成这个恶趣的这个因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有些人也会想，那既然就是说这么殊胜的这个对境了，那么一旦就是说自己有一些不如如理如法的这个就是说心态或者是行为，反而会堕入这个恶趣。那有些人会想，那我还是不听为好。上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听闻如法不如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想如法的这个就是说心态和这个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依此的话会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不如法，反而会堕入恶趣。但是在这个就是说听闻和不听闻当中，我们说还是听闻会获得这个殊胜功德。尽管就是说你产生了一些就是不善的这个心念，比如说对上师产生邪见啊，对于正法产生这个邪见，但是因为它跟这个佛法结缘的这个缘故，那么同一些就是说没有听闻佛法的这个众生来进行相比的话，那么他获得解脱的这个时间也是快速的。所以在那个就是以前在经典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这种公案，说这个文殊菩萨当时与这个天子就是山珠翼天子，那么谈论这个甚深空性。因为在谈论的过程当中，当时有这个五百比丘听闻了，因为根基不到，他对这个就是甚深空性产生了这个邪见，以此缘故的话堕入了这个恶趣啊。那么当时舍利弗他了知这种情况之后的话，那么当时就对文殊菩萨就讲了，说你这样来进行传讲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会让这个就是说一些就是非法器啊，那么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但是就是说文殊菩萨也是跟这个舍利弗讲了，说虽然他们会堕入恶趣，但是依靠跟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般若空性啊结缘的这个缘故，虽然他们产生邪见，但是也会迅速从这个恶趣当中获得解脱。所以佛当时也是非常赞叹，说以有我的这个心态来进行就是说在这个无量阿僧祇劫当中积累这个福德，都不如说对这个般若法门啊，乃至于就是说产生邪见接下这个缘的话，都能够说迅速斩断这个生死啊，是这样来进行讲。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一些在佛陀时代的话，也曾经讲到以前那个也是说这个文殊菩萨当时因为他具有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智慧嘛，我们也是知道说三世诸佛的这个佛母啊，也是说这个文殊菩萨，那么也是让这个就是说很多的这些佛啊，在因地的时候最初也是发起菩提心行持这个正法，是这样讲的。所以当时就是说佛陀十大弟子当中，目犍连啊，他是有这个目犍连尊者有神通，他能够知道对于哪些众生就是讲什么法，然后就是说能够让他获得阿罗汉果，所以他就想去那个度化当时的一些比丘啊，说给他们讲法就能够获得一些圣者果位。当时就是说文殊菩萨了知这种情况之后的话，他首先就是说赶到这个就是说当时的那些比丘的这个僧众之前，为他们讲述了一些般若空性法门。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就是般若空性法门，因为毕竟他们是这个小乘根基，接受不了，那么产生这个邪见，最后堕入这个恶趣啊。那么当时目犍连也是非常这个就是说不解，当时也是问佛说，我们这两种这个行为到底哪一个对？当时佛也是跟这个目犍连解释了，说虽然说你跟这个就是说眷属们讲述这个就是说小乘的法会让他们获得 甚者果位。但是说文殊菩萨因为给他们讲了这个深深空性的这个缘故，所以虽然他们暂时堕入恶趣，但是说很快就会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而且就是说跟你就是说那个让他们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的这个就是说情况相比的话，那么这些就是说从堕入地狱，那么最后就是说能够重新从地狱中出来步入这个大乘道，那么很快就能够获得这个佛果，而且获得佛果的话会利益众生。那个时候的话，你的度化的那些弟子还在入这个灭尽定当中啊，没有就是说利益众生的这些事业。所以我们说佛法的话，一些业因果啊非常不可思议。总的来进行讲的话，我们听闻佛法，如果自己懂得一些这个就是说闻法方式的这个道理，懂得这个就是说佛法的一些真正殊胜性的话，那么自己肯定应当说如理如法的来进行行持，不能够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反正产生恶性也有功。的话我就产生恶心，不能够说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念头。我们这刚才所讲的这个两个公案当中啊，所讲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闻法和不闻法当中啊，我们说闻法即便是说以恶心一些对上师产生邪见，对正法产生一些邪见来进行闻法，那么跟一些完全没有闻法来进行讲的话，那么还是说这个就是说闻法的这个功德，还是说跟因为跟正法接下了这个殊胜缘分的这个缘故，还是有这个殊胜功德。所以就是我们这里边也是要遣出一些众生的这个疑惑呀，认为好像因为有些分别念比较重讲到说这能够就是说正法反成恶趣的话，反而产生一种这个其他的分别念，说不闻法为好。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就是解除这样的一种怀疑，实际上闻法还是说不论你产生善心也好恶心也好的话，上跟这个佛法完全没有结缘的众生来进行相比的话，闻法还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殊胜啊。那么在这个殊胜当中，自己要想让这种功德更加增盛的话，我们作为有智慧的人，能够懂得这个善恶因果取舍的人的话，那么一定要什么呢，以这个善的这个意念来进行摄持。否则的话就是说你没有以这个善的意念摄持，那么一些就是烦恼杂染啊，那么就是说去这个闻法的话，那么正法反成恶趣，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因此对上师正法颠倒妄执，对于同行道友冷嘲热讽，不屑一顾，心怀我慢，心怀我慢，诸如此内的恶分别念都是恶趣之因，所以务必一概要这个断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文法当中，这里边是讲到一些烦恼啊，比如说那个对上师还有对正法产生这个颠倒妄执，以及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同修啊同行道友冷嘲热讽。哎，就是那个冷嘲热讽，然后就是不屑一顾啊，认为就是说唯我独唯我就是那个唯一我是最好的，我最有智慧，然后我最有这个修行，这样的一种心怀我慢，认为就是说像鹤立鸡群一般啊，或者说像这个认为自己就是芭蕉树里边的一棵这个檀香树，唯一就是说自己是最好的，其他就是说都是一些这个凡夫都不如我，都没有修行等等的，那么诸如此类都是一种恶分别念。那么这些恶分别念的话，实际上都是恶趣之因，我们全部就是要断除。所以我们在那个最开始发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要以菩提心摄持，为什么要以这个密宗的这个清净心摄持啊？因为万法就是说本来如是，而且就是说以此来进行摄持的话，会在这个一座的这个或者是一堂课的这个文法当中啊，我们积累这个不可思议的那个就是说功德。所以我们就是说前两堂就是前面这个几堂课的话，已经对于这个发心方面也是再讲了。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观这个清净心，对于上师如就是那个佛一般，如本尊一般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同行道友的话，实际上就是如这个文殊菩萨，如这个一些这个勇士勇母啊等等的，就是说来行观这个清净心。那么以此的话，那么才能够说积累这个那个就是解脱之因啊。否则的话，就是说产生一些恶分别念，全部都成了这个恶趣之因。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就是说在文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况。有些人的话，他是没有产生正念，或者说完全就是放逸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就是产生这些恶的这个分别念。但是也有一些的话是自己在这个闻法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就是产生一些这个违缘。比如说在般若经当中也是讲到了说，我们在那个听闻佛法的这个时候的话，魔王波旬啊，他会制造种种的这个违缘。这些违缘的话，并不是说哎显现非常就是说那个面目狰狞啊，这些这个就是说魔啊非人的这个形象，他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魔王的这个加持，那么他会让这个修行者的这个相遇当中啊，产生一些非法的这个念头。比如说自己本来不想对上师产生邪念，但是在一段时间当中啊，自己不由自主的就会对上师产生邪见，或者说对自己的这个周围的 这个同行道友啊，也会就是说产生一些不满的这个就是说心态，甚至产生一些贪啊、嗔啊、痴啊等等这些心态。那么这也是有时候也是什么呢？魔王波旬的这个加持。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比如说自己在非常小修想修行、想闻法的这个过程当中，突然不想闻法了，或者说突然之间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佛法上师啊、道友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但是自己的这个本意的话，还是说想要这个就是说驱入这个解脱道。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了知，哎，这是魔王的这个就是说幻化呀，魔王的这个就是说加持，是这个一些这个就是魔王知道的这个委员。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虔诚的祈祷这个文殊菩萨，或者是虔诚祈祷那个就是上师三宝，因为像这个虔诚祈祷这个文殊菩萨的话，会令这个魔王波旬啊，就是羞愧难当，羞愧难当。所以就是说，他对这个我们祈祷文殊菩萨，会对这个就是遣除委员方面也有一些不共的这个加持力。同时，自己的这个心念当中，在一边祈祷这个文殊菩萨，在祈祷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知道，哎，这是就是什么呢？一种魔王的这个幻化。那么自己一定要就是说一边来进行忏悔，那么就是说会把这个委员啊，这样的一种业障会这个遣除。而且在这个密法当中也是说，一段时间当中如果自己对上师产生邪见的话，那么应当就是说自己的心念啊要了知，哎，这是魔王的波旬的这个幻化。如果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真真正正的这个摄持的话，那么这个业障也会就是说随之而这个就是迎刃而解，随之而消除。所以我们在这个文法的这个就是说乃至于修行啊，因为这不是说一天两天的这个事情，应该是说自己一生一世乃至于生生世世的话，都要说这个就是说常闻这个佛法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如理如法，乃至出现一些自己不想这个出现的一些委员的时候的话，那么自己应当再再就是说祈祷这个上师参宝，那么祈祷这个诸佛菩萨，那么一定会遣除这些这个就是说种种委员。所以那个像发心一定要就是说非常这个就是说那个正确啊，而且一定要按照我们前面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摄持啊，来进行这个就是说那个听闻。而且像智者大师也是说了嘛，说如果说为这个名利心，为名利而发菩提心是这个三途因，也就是说你发心不殊胜啊，没有这个真正正念摄持，以名利心表面上发菩提心的话，但实际上这是成为三途之因。所以说正法反成恶趣因啊。偶益大师也是这样讲的，说这个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也就是说毫厘有差。实际上就是讲我们对于这个听法的话，同样是听法，但是说这个你一旦就是说发心有这个就是说没有一菩提心摄持，清净心摄持，依靠名利心摄持的话，毫厘有差，那么它的这个果的话是有这个天壤之别。那么义者能够获得究竟的解脱，那么义者必然会成为三途之因。所以最后偶益大师也是说，醍醐成毒药啊。为什么醍醐成毒药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以善的这个意乐摄持，那么依靠这个杂烦恼摄持的话，那么说醍醐反而成为这个毒药，就是这么样的一种利害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话，那么对于任何的一个善法，一定要首先纠正自己的这个发心，纠正自己的这个心态，那么以这个就是说如理如法清净的这个心态来进行就是说去念咒也好，听闻也好的话，那么必然获得不可思议功德。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面道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下面就说回向。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请问法师，无念什么都不想，这种做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另外关于空性，有的时候我看到用到了不存在这样的器具，这与断见有何差别？不过这位这个同修啊，这位道友的话可能是那个就是刚刚初学，实际上无念什么都不想的话肯定是错的，尤其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啊，那么想要产生佛法的这个真知正见的话，一些这个关于一些真知正见啊，出离心啊，菩提心的话，首先要就是说去想，去思维，就是说什么叫无常啊，怎么样来进行产生无常，或者怎么样来进行产生无我的这个般若空性，空性正见。所以就是说像这个无念肯定是那个就是说不对的，尤其像我们现在那个观修比如说共同外行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上师也是在强调我们要那个观察修，不能够说哎我光是这个入定啊什么也不想，那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在修这个共同外行行的时候的话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受益啊。所以我们尤其作为一个初学者啊，首先一定要有这个观察修，在观察修的这个基础 你才能够做到这个安住修。当然这个具体的这个道理的话，这个的话就是你们可以说是网上查这个资料应该比较容易查，我这里边只能够时间问题啊简单做一个介绍。还有这个空性说用不存在，当然这个不存在的这个次序的话也可以用来进行介绍空性，也就是说一切办法上它实有的知性不存在，并不是说好像断线前后是这个因存在，像一些这个顺势美啊顺势外道啊认为就是说乃至于在迷地当中那么前后是都不存在，这是有啊就是那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所以在这个佛教当中啊讲到这个空性，我们经常想显空不二啊等等的显空双运啊，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只是给你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比如说像这个水月一般，水月的话像它不可能有真月的这个自性存在，我们说它自性本空，不可能有这个天月的这个自性存在，但是可能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天月的存在，但是它可以什么呢，无时有这个显现。这就是说一切万法显而无自性啊，我们经常用这个如幻如梦，我们说佛教当中所用的这个幻化八喻啊，这个幻化八喻就是说你一切万法自性是本空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实有自性存在，但是的话它并不是说像这个什么也看不到一样，像它还是有什么呢，无时的这个显现。当然我这里边只是说给这位道友简单的做一个解释，但是真正的这个道理还是非常这个就是说深深的，你们可以通过文字一些般若经啊等等这个道理可以来进行做这个了知。这里面他有问那个文法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穿鞋，这个的话佛经里面戒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而且我们要知道一般我们在那个就是进佛殿啊还有这个文法的经堂当中都是非常这个清净庄严的这个道场，那么自己的这个鞋啊非常脏非常脏，所以不光是说在藏地我们文法规矩当中啊下面会讲说文法不能够这个就是穿鞋，而且藏地的这些老乡啊基本上在这个灌顶还有文法的时候那么都要把这个鞋子那个就是说脱，表示对法的这个就是恭敬之心。其实在那个汉地以前我们就是说寺庙当中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比如说进这个大行宝殿礼佛呀还有进一些这个经堂的时候全部都是要脱鞋的，就是说在那个戒律当中啊也是有这样一种规定，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说回向。苏南德一番家热八年多年也比张龙盘鞋将这嘎那七方龙车半夜左臂左臂左啊左啊笑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嫌灰心一夫让我心会向主上根随地一切常修学善事诸佛所传谈如此随身主大愿我心会向主上根为得不嫌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日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耶稣得金刚师。